Hello, welcome to 熟悉阿乐基，我是 Ariston。 今天要以读书会的方式介绍一本好书，书名是《有钱人与你的距离》Actually, 有钱人与你的差距不只是钱啊。看到这个标题，我会想土财主或者产教啊，富二代、富三代，应该差距多数来说就是钱吧，他们就是钱多到爆。但本书开头所深入专访的这全世界前1000万分之2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而且这些富翁啊，他们这些都是以美金来换算，不是新台币哦。再者，他们研究的并不是局限在美国而已，而是由不同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和国家。这本书首先指出我们常对有钱人的一些迷思，像是一般大家会认为亿万富翁啊，是要在已开发国家，而不是在未开发或是开发中国家才会出现。但想想看，有一部电影《黑豹》（Black Panther）， 瓦干达王国靠开采钒合金来发展先进的技术。Oops， 当然这是虚构。第二个迷思应该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靠着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概念来享受丰富的资源，完全不用为生活烦恼打拼。但错了，他们不是每个都含着金汤匙出生。第三个迷思，我们会想说，有钱人一定都毕业于最顶级的大学或修的硕士、博士学位。其实不然，像是 Facebook CEO、 脸书 CEO 马克·祖克伯和微软的 CEO Bill Gates都是没有毕业的优秀富豪。而这本书呢，也不是像有一些心灵鸡汤刻意很夸大的去空谈理想，让大家说不用担心，你这样子啊，只要继续努力，你一定可以成功等等等的这种心灵鸡汤。那其实有一个故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传说啊，黄鼠狼在给鸡国的山崖边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抛弃传统的禁锢，不勇敢地跳下去，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一只老鹰呢？之后黄鼠狼每天就能在悬崖底下吃着从上面飞下来的鸡。哇，好聪明的黄鼠狼啊！这些鸡渴望飞翔的冲动非常有理想，但他们始终忘记了本属于自己的身份，结果会飞、会想飞的这个动机成了黄鼠狼的美餐。这本书最棒的地方是作者拉斐尔·巴奇亚真的实地的去采访这些富豪，并提供了20个观念给我们参考。想想看，一般人啊，我们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去接近这些所谓的富豪们呢？但书中都是用了3个种类的人类，应该是3种不同阶级的人或者是观念来解释给我们听。第一个是普通人，就像我一样。第二类是百万富翁。第三类是亿万富翁。第一是说，普通人对金钱的追求是只想要有收入，却无法累积财富啊，我觉得说的好像就是我。第二种是百万富翁，有能力去达成目标，但目标达到后却丧失了动机。那么第三种亿万富翁又有什么不一样？其实第三种亿万富翁会对事物充满了好奇心、行动力，他们不只是对财富，而且对财富以外的事物仍然抱持着强烈的使命感，想要去了解，而且能持续拥有成长的动机啊！看到这边，我真的觉得他明显感觉富翁，不同的富翁或者是 普通人会有拥有思维的这个间距是很大的。像是亿万富翁能够有锁定目标并一定执行，不管他们遭遇了挫折的态度。一般人啊，像我遇到挫折可能就会不开心啊，或是想要放弃。书中提到了要打造成功之船 Boat B-O-A-T， 但是它这每一个字母代表了一个意思。像是第一个 B 是 Believe， 作者认为成功的亿万富翁都有自己的信念。像是鸿海的郭台铭信仰是台湾民间的信仰，宏达电的王雪红是基督教。第二个是 O， Optimism， 乐观。乐观的人一定，一般来说一定会比悲观的人要成功，而且这是成功，所有成功者必须要拥有的特质啊！谁会不喜欢跟乐观的人在一起呢？第三 A 是 assertiveness， 自我肯定。很多人都会轻易的否决自己，怀疑自己，对自己没信心，这样做事就会事倍功半了，而不是事半功倍哦。比方说，像我自己喜欢打羽球，我在打羽球的时候啊，从来不会因为对方比我强，我就一开始失去了信心，因为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会赢。第四个 T 是 Trust in yourself， 也跟我刚刚的羽球思维不谋而合。除了亿万富翁跟我们的思维不一样外，书中更提到了他们的六大技能。这些技能啊，好像线上游戏角色的各个能力指标一样，你的指标数越高，你越能够把大魔王给打倒。那第一个技能呢，是逻辑思考能力。我自己其实觉得我的逻辑能力啊，其实是很弱的，无法当名侦探柯南或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第二个技能是善解人意，一定要具备所谓的同理心 Empathy。当如果要开发新产品时，他才能知道客户喜欢或不能接受什么。我觉得拥有善解人意这种同理心是很让人贴心的感觉。第三个技能是人脉 Connections， 这也是现今我们一般人要拥有的人脉是不容易的。当我们人脉不足时，也就无法得到第一手的消息或资料。社会上很重要的一个技能，人脉，它像是盖房子一样，一点一滴建立起来。应该是说人脉很难啊，一瞬间就拥有。你想想看啊，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人说，哦，我知道这个人，可是你今天要想要跟他做合作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因为你没有跟他拥有一个好的人脉。第四样技能是沟通能力，要会说，有耐心听，问的问题也有建设性。我觉得沟通能力强的人啊，可以让很多事情迎刃而解。而且我更认为口才口条好的人跟沟通能力不是成对正比哦。就是有些人口才口条非常的好，好到你会很羡慕，但是他讲出来的话其实你未必能够信服，那这个沟通能力就有问题了。有一些口才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人，但他说话是很真诚的，又有说服力，而且他又懂得如何去倾听，知道你要的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好的沟通能力。第五个是销售能力，很多顶尖的 CEO 的销售能力啊，都是数一数二的。我记得不久前我有看过一个 reality show， 一个应该算是百万富翁吧，他要去卧底 从最基层干起，手上可能只有几百块钱美金，然后要从零一直达到一个目标，在时间之内达到一个目标，然后在这个时间内，他就会一直看他哦，从怎么去让他的思维成真，如何去省钱，再用他赚到的这些钱去成就一个，譬如说要去成就一个团队，要去成长一家店啊，等等等，然后最后真的他做到了，就你会从哇，这跟一般人的过程是很像，但是他是有想法、有计划，而且是把这些想法、计划去做实践的，这也是很不容易啊。再来，第六个是领导能力。我觉得真正让人幸福的领导是非常了不起的，让人幸福，又能让人幸福的，是真的不容易。不是说你今天是经理、是主管，人家就会幸福你，不是这样子，也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当这六个技能都拥有高分的人啊，一般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是相当的显著的。在第七章节告诉我们了这些亿万富翁的成功习惯，我自己也会很好奇，想要模仿这些习惯。可是其实养成这些习惯，我觉得都已经很困难了，对我来说，尤其是其中一个，早起。第一个是早起，不管是养生的书或是其他的书籍都有提到，人啊，应该要早睡早起，早睡早起，身体好。爸爸妈妈可能也常说，可能爸爸妈妈都没有早睡早起。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可是我们都没有去执行它，这执行起来会很困难，所以我们的执行力都很弱啊。第二个是健康。的确啊，这现代人其实也很注重健康，可是跟前面也很相似，谁不注重健康呢？但是谁又能真正的去执行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呢？第三个是阅读。我自己很久很喜欢读我觉得有趣的书，但有时跟大家一样，结果都放在书架上当装饰品了。第四个是深思熟虑，这就让我想到了《论语》的学而篇，曾子有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说，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自我反省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替别人做事有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的吗？第二件事情，和朋友交往的时候，交朋友的时候是不是言而有信，讲了话都兑现呢？都有做到呢？有没有不诚实的地方呢？第三件事情，老师所教导我的课业，我有没有读熟了呢？老师教我们做如何去做人做事的时候，我有没有真正的去实践了呢？还是在底下滑手机呢？但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做到深思熟虑。第五个是惯例与日常仪式。这第五个啊，我觉得是应该是因人而异吧。就有一些像是睡觉前做十分钟的瑜伽，可以让身体放松。第六个是培养纪律，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自己不是三分钟热度的人，但要把上面刚刚所描述的习惯都做到，而且要不停歇的话，感觉就是难上加难。第十章啊，也就是说要让自己更有行动力，把上述的这些技能啊一一发挥出来，去实践它，不要害怕，不要恐惧，而不敢行动啊！像是做这个 podcast 一样，很多人会害怕听到自己的麦克风说出来的声音，很担心自己的声音曝光，好像 你是裸体面对大众一样，大家觉得说、哦、不要，但是他们又很想说把自己的想法分享出去给大家听。还有一些器材可能他们对电脑软体啊，对器材不熟悉，想着想着啊，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当具备了所有我们刚刚上面讲到的观念技能后，更不能忽略了他所谓的四大原则。我觉得这四大原则也是非常的重要。原则一，不要孤注一掷啊， All in, show hand, 好像在赌梭哈一样。我们不是周星驰，没有特异功能啊，每一把 show hand 绝对不要把身家全部赌在一个生意或是股票上面。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曾说过，不要把所有的鸡蛋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我们要懂得分散投资，分散风险。原则二，注意风险报酬比。我们宁愿低获利，也不要高风险啊。原则三，直言不讳，无所畏惧。就像现在很多 podcasters 都能讲出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的话语，而不会像一些广播电台，很多的话语已经经过修正，甚至如果他不小心说出了内心的话语，广播电台可能就要做出道歉，或者把那一段给剪掉。而 podcast 就没有这种问题，他就是甚至有一些不好听的话，脏话可能都会说出来。但这里啊，最后一个原则是不要怕与众人不同。如果为了让自己跟别人一样而埋没了自己的才能，那才真的是相当可惜。另外，作者也提到了效率 efficiency。首先，我们要设定目标；第二，是规律性的提出这些计划。我们有了目标，我们知道未来或是五年或十年这些目标要怎么去达成，再来就要一直有一些计划，不同的计划去改善它，朝着目标前进，去修正。第三是区分优先顺序 priority。 当自己代办事项变多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头脑可能会混乱，你要马上有能力分出什么事情应该要先去完成，什么事情可以留到最后。第四个就是专注 focus。作者更提到要让自己的时间跟精力达到一个平衡，我们要去 balance 这些。的确，当你的事情越多的时候，你要花的时间也相对的越多，你的精力呢也要花更多。可是像我们工作要录 podcast， 要找相关资料，这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当我们时间或精力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影响到我们专注事项的数值。就可能比如说我今天很累，然后我要录 podcast 的话，那我这个 podcast 的数值可能人家听众听起来就会觉得，哇，这内容能听吗？最后作者更提到要找人合作来完成目标。像我目前自己一个人录 podcast， 并不是我喜欢走这个人风，当然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搭档，但我当然还是希望能够找一个搭档一起来完成或者是创办一个新的节目哦。这本书啊，基本上我觉得它非常的细腻，观念清楚，相当值得买来一看。最后总结一下，本书提到三个对富豪的误解，其实他们不都是有钱人、高学历，或者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再来，我前面带到几个重要的技能、原则和效率提升的方法， 听众也可以听完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落实书中所提到的观念和习惯呢？谢谢大家的收听 ，See you next time。